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异端团体，大概就是你平常有时候在你住家或者是在街头上也偶尔会看见两个年轻的男孩子，通常都是20岁左右，穿着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骑着一种很特别的脚踏车，甚至在他们西装上都还挂着一个牌子，那么两个的挨家挨户的去所谓的传福音的，这就是所谓的摩门教。当然有些人开玩笑说他们叫做摩门教，因为他们到每一家每家去摩门去探访。那么谈到这个摩门教呢，你要了解这个团体呢，大概是差不多1830年左右成立的，到现在差不多是170年左右。那么在这个170年当中，事实上这个团体目前发展得很快，他如果跟所有的基督教团体比起来的话呢，这个摩门教声称每一年它人数的增长率呢，大概不到10%，但是是超过5%的。那么当然这个团体因为发展到全世界，所以它在美国的发展其实人数增长的还不算是太多，那么在海外部分呢，它发展的反而比美国发展还快。那么在美国的部分，这个摩门教增长的这个人数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摩门教本身，他们因为生孩子生很多的，他们的出生率大概是所有除了这个回教团体以外呢，出生率最高的。那么因此他们80-90%人数的增长在美国部分都是因为人数这个生孩子生出来的，那么偶尔有一些是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然后带他们信主的。海外部分就不一样，海外部分的发展以后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他们事实上在天主教国家，像拉丁美洲啦，在菲律宾那些国家呢，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摩门教团体怎么样开始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摩门教的创始人呢，叫做史密斯约瑟。史密约瑟他出生于1805年。那么这个人其实从小的时候，从年轻的时代开始，就是当地非常出名的，也可以说是恶名昭彰的一个专门是盗坟的，换来说他常常会去偷挖人的坟墓，然后从人家的棺材里面呢偷一些有些人陪葬的时候是有一些珍珠宝贝之类的，所以这是一个有名的到处去挖宝的，也常常甚至是盗坟的人。但是呢他自称他10几岁的时候也就是1820年代开始呢，他就声称说他见到一些异象，然后呢他甚至声称说他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摩门经的一个晶片。所以摩门经的晶片是这样，就是说他声称第一次他发现的这个摩门经呢，是一个黄金的纯金的，然后很薄的那个薄片，然后这个薄片上刻的这个字呢是看不懂的。但是后来在一个他说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有个天使向他显现以后呢，就给了他两个那个玻璃，那么他这声称这两片的玻璃呢有个特殊的功能，他用这个玻璃呢，当他去看那个金属片上的字，那个字本来是看不懂的，一看的时候那个字就变成英文了，所以因此呢他就用这两个玻璃片呢，把这个本来看不懂的这个摩门经就翻译成英文，这是摩门经的来源。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是在1827年左右，他声称发现了这个晶片，然后把它翻译成摩门经。摩门经大概在1830年代左右就算是翻译好了，然后也印刷出版，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成立了所谓的摩门教的这个团体。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那时候是在纽约州开始的，那这个过程中呢，他曾经在纽约州在密西西比州都待过一段时间，那从他成立这个团体以来呢，一向被当时的社会呢所排斥，那也因为他从一开头的时候，史密斯约瑟人其实他长得是非常英俊潇洒的， 这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那从一开头的时候，这个摩门教以后我们会提到，他一开头就是主张这个一夫多妻制，所以也就是说从一开头的时候，这个男女关系方面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因此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从纽约州开始往西不断的迁移。他曾经在俄亥俄待过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就又跑到这个伊利诺州芝加哥的附近的另外一个小镇。那么在那边的时候呢，后来他在那边因为当地的报馆听说来了一批这样的外地来的人，然后就报道了这个关于摩门教的一些情形，当然也就批评了史密斯约瑟以及这个摩门教的群众是一些荒淫无道的啦等这种负面的批评。所以后来呢，这个史密斯约瑟跟他的弟弟两个人呢，就带领了一批摩门教徒呢，就去把这个报馆啊给捣毁了。那报馆捣毁以后呢，警察就把他抓起来。后来史密斯约瑟跟他的弟弟两个人就被关在当时的一个伊利诺州的一个监狱，叫做Cartet。那么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后来两个礼拜以后呢，当地有200多个这个暴徒呢，就去到这个监狱里面呢，把监狱打破，然后呢，把这两个人，就是史密斯约瑟跟他弟弟两个人，就枪杀在监狱里面。这就是所谓的史密斯约瑟的殉道。其实他就是因为他把报馆捣毁了，被警察抓了，然后后来是另外一些暴民把他们把两个杀掉。杀掉之后呢，这个摩门教的群众呢就又开始逃亡。那时候的第二任的继承人呢，就叫做我们中文叫杨百翰Brigham Young。这个杨百翰这个人呢，他是史密斯约瑟的继承人。那么在史密斯约瑟死了以后呢，这个群众又开始逃亡了，他们就开始进一步的好像是长征一样啊。那么于是从伊利诺州就一路往西逃，最后逃到犹他州。那么在沿路的这个逃亡的过程中呢，那当然这个情形是非常的艰苦。后来逃到犹他州的那个盐湖城附近的沙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后来的追兵也追得很远，追得有点累了，追了差不多1000多英里。那么当然你知道当时都是骑马的，所以追啊追到1000多英里，然后跑到犹他州又发现一片的旷野，所以追的人就认为说，那么这些人进入旷野里面大概会死在里面了，所以追的人呢也嫌累了，乏了，疲乏了，他们就回去了。那么这些逃难到盐湖城的人呢，据说当时杨百翰看到这个盐湖城以及附近的地方以后，就说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这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了。于是这一批的这个当时的最早的摩门教的那些逃亡者呢，大概有上千人，就定居在盐湖城。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一方面各地各方他们原来流散的一些教徒也集中了，还有呢他们也在积极的传扬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福音。所以一直到杨百翰1877年过世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史密斯约瑟死的时候是1844年，所以换句话说，杨百翰做继承人做了33年之久。33年之后，摩门教徒以犹他州为主，那时候全美国已经人数达到15万人。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杨百翰其实是摩门教最主要的一个建立根基的人。虽然史密斯约瑟是号称所谓的先知，也是他所有的主要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史密斯约瑟写的，包括摩门经，还包括另外两本叫无价珍珠跟教义与圣约这两本书，但是呢对于整个摩门教的组织的建立，整个摩门教只能够存在，摩门教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光景来讲，其实杨百翰的贡献可能应该算起来比史密斯约瑟还要大。那么杨百翰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多妻制的人，他娶的老婆比史密斯约瑟还多。史密斯约瑟当然从来没有正式记录他到底有多少个所谓的妻子，那么很多就是有关系的时候，那么据说大概是34到38个，那杨百翰呢大概超过42个。那么但是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所以呢他在这个摩门教的发展来讲，他是有一个最关键性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一直到今天盐湖城还有一个杨百翰大学，那就是摩门教的一个私立大学。那也同时到今天 整个犹他州的人口当中，大概80%到85%是摩门教徒，所以整个总部摩门教的总部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而整个犹他州呢，也几乎就是摩门教的大本营。但当然，摩门教徒不只是在犹他州，在附近的好几个州里面都有他们的教徒，后来才开始往海外发展。那我们再谈谈这个摩门教里面主要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典。那其实我们说过，所有的异端团体通常都会在圣经之外另外立了一些有一些他们自己所谓的特殊经典。那摩门教当然不例外，他们认为，他们一方面声称他们是尊重圣经的新旧约圣经的权威性，但是呢，一方面他们又声称说，这个新旧约圣经呢，某些部分随着时间啊等等很多人为的一个错误越来越多了同时呢需要有新的启示，因此他们就列了三本书作为他们这个摩门教自己本身的一个其他的经典。这三本书里面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所谓的摩门经。那这个摩门经呢他们现在这个摩门经的封面它像这样写的，是写的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部约书，那英文就写 The Third Testament。 你知道英文里面有 Old Testament 是旧约， New Testament 新约，那摩门经呢叫做 The Third 第三个约书，那么中文是翻译成说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本约书。那这个摩门经是他们当然最主要的经典，不过也许你以为在摩门经里面拥有他们摩门教很多最主要今天我们所谓的其他的教义，其实恰恰相反，摩门经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今天摩门教以后我们会讨论到的一些他们特殊的一些异端的教义摩门经整个是什么呢？摩门经其实是一本，以今天的说法呢，有一点像是一个科幻小说似的。那么当然他们是把它写成像是一个历史书，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在讲什么呢？摩门经就是里面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讲到说在以色列国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呢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打败了，然后被俘虏，那么因此历史上这个十个支派，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呢，理论上就是消失了，也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各地以后，好像这十个支派的人我们从此没有听过他们的下文我们知道有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那是南国犹大支派的，那么这些犹大国的犹大支派贝亚敏支派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回归了，在尼希米以斯拉时代回归，这个回归是犹太人犹大国的人，并不包括北国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好像从历史当中就消失掉了。那么因此这个摩门经主要所谈的就是说后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呢辗转的逃亡，后来很多人就逃到北美洲来，就变成印第安人，所以整个的摩门经里面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怎么逃亡到印第安，然后印第安人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之类的。那么因此在摩门教到今天仍然认为印第安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么其实有一些这个学者经过研究的结果，其实摩门经当时在写的时候就在史密斯号称说他找到了一个晶片然后翻译什么等等之类的时候，那么其实就在他在翻译这个摩门经之前1823年就有一个人叫做 Adam Smith 也姓 Smith Adam Smith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Ten Tribes of Israel in America， 在美国的十个支派，其实这里面所讲的跟摩门经所讲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一个传说故事。那么因此很多人说其实史密斯约瑟他所写的这些东西是受到另外一个同样叫做 Smith Adam Smith 所写的这本书的一些影响。那么他用的英文呢几乎都是用那个当时最流行的圣经英文圣经，就是 King James 这种版本的英文圣经，所以他用的字眼都是完全仿照这样的方式写的。那么当然他们声称这个摩门经是神给他的启示然后所写的，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本摩门经出版到今天大概有170多年了，那么在100多年当中一共修改过有3000处以上的经文，表示说有些地方是文字拼错了或者改的了各种各样的种种原因改，一共超过3000次以上。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神所启示的 一本书的话，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错误，这个是一个他们不容自圆其说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摩门经里面，不管任何语文版本的，包括我们中文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开头他就会提到说，这个摩门经啊是有很多的见证人的。那么他这个摩门经当时是有一个黄金的经片，然后这个经片然后有八个证人的证词，然后几个证人的证词，这个在中国圣经英文的摩门经里面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说的，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去问一个摩门教徒，他可能也不会否认。那就是说在这边所谓的有三个证人的证词，还有一个八个证人的证词，不管是三个或八个证人的证词，这些人都是证明说看到过史密耶瑟所说的那个金箔片的那个原版的摩门经这类的东西的。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说的是，这边所谓的三位证人跟八位证人，这些人事实上不多久，在他们写下这个所谓的证词，摩门经出版之后没多久，这些人都已经离开摩门教，离开摩门教以后，他们也都否认他们真正看过这个金箔片。所以事实上他们到现在为止100多年来，这个证词从来没有改过，从来没有修正过，而且用各种语文都印在那里。但事实上是这些证人老早就已经否认他们的证词了。那么当然我说过，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个摩门经找到一些他们特殊的教义的话，其实摩门经里面这种教义非常的少。那么主要的教义出自于哪里呢？还有另外两本书，第一本书叫做无价珍珠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这个无价珍珠其实里面呢包含了四本小书或者四个文献。那么这个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些他们的特殊的教义呢，是来自于这个无价珍珠的这些理念。包括他们，你知道摩门教徒是不喝白开水以外任何东西的，他们不喝茶，不喝汽水，不喝酒，不喝咖啡，任何的东西他都叫做次激性。那这个话其实是谁说呢？是史密斯约瑟的老婆他太太说的。那么这是在无价珍珠里面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训，虽然这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义，只是他们的很多的特殊的这些生活习惯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但是在无价珍珠的里面，这四本书当中有一本是引起最多的这个争论，以及最近里面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丑闻，就这个里面其中有一本书，他称它为亚伯拉罕之书 The Book of Abraham。 亚伯拉罕之书呢，理论上这是史密斯约瑟说他偶然间发现了有一个埃及文的，而且是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因此他说我把它翻译了，然后就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有任何一个什么属灵的意义等等的。然后后来他说这本埃及文的这本原版书呢就失踪了。那么当史密斯约瑟所以翻译这本书的时候，1830年代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错，金字塔里面的埃及的象形文字啦，或者在各地方所出土的各种埃及象形文字的这个文件很多，但是没有人会读的。所以1830年代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读埃及的象形文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因为拿破仑二世不是拿破仑，是拿破仑的侄儿，那时候在法国的时候，拿破仑二世登基，那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独裁者。那么那个时候法国呢进攻北非，到了这个北非埃及的地方呢，他们发现了在考古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石碑，那个石碑是三种文字所雕刻的，那么其中包括有希腊文，还有这个中东闪族的那种楔形文字，然后另外第三种语文就是埃及象形文字。那因为在当时来讲读希腊文不是问题，很多人都会读希腊文，所以读希腊文的学者很多，但埃及象形文字是没有人能够懂的。那另外这个中东闪族的这个楔形文字呢，也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解读一部分，因此那个石碑的最大的贡献就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字典一样，透过希腊文，因此我们可以解读了中东的那种楔形文字，同时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埃及象形文字可以解读了。所以到了1850年代以后，能够读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全世界就非常的多了。虽然如此，这个所谓亚伯拉罕之书的原版的埃及象形文字的书没有找到，所以这个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对证说这个史密斯约瑟所翻译的是对还是不对。 但是有趣的是，这跟摩门经不同。摩门经的那个所谓黄金的读不懂那个文字的书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结果在1967年的时候，在偶然之间，在纽约大都会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发现了这本书。就是说，本来就放在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只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后来发现这本书，那你怎么知道这本书就是史密斯约瑟当时用的那本书呢？因为史密斯约瑟，他是真的看到一本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只是那本书后来他没有收存的，然后就因此又流落出去了。总而言之，辗转最后到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了。那本书除了埃及象形文字以外，都有图画，所以因此在史密斯约瑟所翻译的所谓亚伯兰之书里面，它不但有文字，还有插图，它每个插图都是照原书这样画出来的。那也因此，当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插图就跟史密斯约瑟所翻译的所谓翻译的这个无价珍珠的图完全一样，每个图都一样。因此呢，就发现这个就是原版的书。可是这个时候我说过，从1850年代以后，已经很多人可以读埃及象形文字了。一读下去就发现这本书根本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这本书呢，其实是在讲怎么样制作这个木乃伊。所以因此这本书的第一个图片就是有一个人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人手拿起刀来啊，高高举起。那么当然史密斯约瑟解释说，拿刀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躺在这个台子上的那就是以撒，所以亚伯拉罕要杀以撒啊等等。那其实能够解读这个埃及象形文字以后，就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亚伯拉罕杀以撒，就是一个人死人在那里，因此这个祭司呢拿刀起来要把他的这个开膛破肚，把内脏拿出来，然后里面就详细解释怎么样把内脏取出来，怎么样用防腐剂，然后怎么样去包裹。你知道这木乃伊制作的方法呢，他要涂很多乳香末药啊，这些防腐剂，然后用白布把它卷起来。他整个在讲的是这个过程，但是被史密斯约瑟讲成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每个图都有什么属灵的含义。那么当然能够解读以后，这个大都会的博物馆也就请了这个摩门教里面，你知道摩门教现在有几百万的信徒了，里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那因此他们里面有考古学家，也有些人就是学埃及文字，所以这个摩门教的信徒当中有人是专门研究希腊埃及文的，你就请他们专家来看，就说你自己看看史密斯约瑟所翻译的跟这个原版的书到底怎么样。所以因此1967年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对摩门教来讲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个丑闻，也是很尴尬的事情，他要怎么去解释呢？那么这些埃及文的专家也不能够否认，没有错，这埃及象形文字完全跟他翻译是完全两码的事。最后摩门教的官方不得不出来说明的时候，他们只是这样说，对，原来这本书是制作木乃伊的书没有错，但是圣灵的启示史密斯约瑟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解释，那史密斯约瑟就把这个圣灵给他的特殊启示就写下来了，这不是翻译。那当然这是一种很牵强的自圆其说的方法，因为在史密斯约瑟自己的口吻来说，他从来没有说这是他的解释，他就是说我就是翻译了，他是翻译。那当然所以这个成为一个丑闻。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所谓的摩门经是怎么来的等等。那么还有第三本书，那本书才是真正有关于摩门教的教义的一些书，因为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教义与圣约 Doctrine and Covenant。 那么这本书是1831年出版的，那么这个里面所包含的才是真正摩门教里面常常提到的许多最主要的一些异端的教义其中除了这些异端的教义以外呢还有包括一些东西，譬如说它包括要为死人施洗的事情，这以后会提到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仪式，就是要为死人来施洗，还有举行一个特殊的婚礼。当然能够参加婚礼的也不是普通的信徒，要非常严格遵守他们的教条教规的信徒，然后才能够在圣殿，他们的圣殿叫 temple 里面去举行婚礼。那像这些教义都是在教义与教圣约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诸如此类的这三本书对他们来说，他说是这三本书呢是在补足这个新旧约圣经不够的地方，或者说他说新旧约圣经有些地方他所谓的错误的，那么这个来纠正它。 那换来说，他们认为如果圣经跟这个这三本书有抵触的话呢，这三本书的权威性是大过于新旧约圣经的。当然当我们提到这个异端的时候，我们就首先就提到所有异端团体一定他都在圣经之外要提出一些其他的著作，好让他能够自圆其说，那也因此被称为异端，就是他在圣经这本绝对的启示之外又增加了一些东西，而且增加的东西他认为他的权威性重要性甚至超过于圣经的本身。那像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不能同意的。那么这是摩门教这个主要的这个三个主要的经典。那么如果我们谈到这个教义方面，摩门教的错误在哪里呢？我想最主要的几个部分，第一个是他们最大的错误是关于对于神的这个看法。其实他们说对神的看法也是代表对人的这个看法，这个是摩门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偏差。那么有些人这样说，摩门教算是一种多神论，多神论。那这种说法呢也对，但是也不完全对，因为他的多神论不像我们中国民间宗教的多神论，或者像世界其他各国里面很多种多神论，希腊的古代的宗教也是多神论。摩门教的多神论，其实他这个多神呢，他几乎是人跟神之间的区分不大，而且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教义的说明哈，所以因此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教义的里面常常会让人很困惑的，就是搞不清楚，就是说到底他们的教义是指什么。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史密斯约瑟说一套，然后杨百翰说一套，然后每个人说不同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在提到这个关于神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常常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困惑。不过杨百翰曾经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也成为到今天为止摩门教还是认为一个官方的最主要的一个观点。虽然为了种种原因摩门教最近不太常提到这样的说法，但这是基本上还是他们官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什么呢？他说神曾经是人，而且人将成为神，英文就是 As man is, God was. As God is, man may become. 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现在所是的状态神曾经也是。也就是说他是说就是说这个神呢以前也曾经像人一样是会死的。就是 God as man is, 我们现在的状况人是会死的。然后呢 God was,神以前也曾经像人一样是会死的，然后呢 as God is, 那神现在呢，神现在是一个不会死的灵，不会死的，然后 man may become, 我们将来也会变成跟神一样不会死的灵。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呢，它似乎是暗示的意思是人可以变成神，而这个神以前曾经就是人。所以杨百翰曾经提到一个观念叫做亚当神，就是说其实第一个亚当后来就变成神了，亚当就是神，那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所以他现在也变成神了。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当然你要仔细问的话，因为你知道不管是史密斯约瑟也好，杨百翰也好，这些人当时的时候都不是受过很多教育的人。史密斯约瑟大概是可能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一个人，那杨百翰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把一个所谓的一个观念思想神学教义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常常有时候前言不对后语，或者说今年讲了过两三年又讲了另外一套说法是不是之类的。所以总而言之他们基本的观念是神与人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一个切分线，所以因此他认为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某种程度上变成所谓的神，变成神，变成不会死的一个神，然后他认为现在的神其实以前就是人。那当然他们还有很多非常混杂的然后令人有点扑朔迷离的这些教义，也提到说好像说这个所有的神或者所有的人呢都是可以繁殖的啦，然后有一个 Father God, 天父，也有这个 Mother God, 那么还有天母这种之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他们在整个错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